我今天都很高兴能够回到城镇家，跟大家一同去听神的话，一同的敬拜，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在生命的十字路，我们是要向哪里前进呢？在今天我们一同的去经历你的话语，好像 Ben 传道所说的，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更新我们，给我们有力量，给我们有力气，是能够快快的跟从你。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求，阿们。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一次的宣讲呢？而在上一次的宣讲，就是我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的故事，著名的小说是《道路》。当中呢是有一位的爸爸，有一个十岁大的男孩子，一起在路上去行走，好多人死了，周围呢都是有抢嘢，整个社会都是混乱和撕裂。对于大多数死亡在逃亡当中的人来讲，他们是所想的就是说，当然不要做好人，当然是总要生存。我仔就问爸爸话：呢啲人系咩人嚟噶？呢啲人系咪坏人嚟噶？呢啲人会唔会食人噶？爸爸话佢哋系坏人嚟噶。于是个仔就问就话：我哋系唔系坏人？我哋会唔会食人噶？爸爸话唔会。于是个仔就系话：因为我哋系好人。爸爸嘅回应就系话：我哋。是好人。在一年多，香港不单止香港，还有整个世界都在一个肺炎的疫情之下，我们都是面对不明朗的将来。在一年的当中，就是无论社会啊、经济啊、地理啊，我们都好像停晒，教会是空的，我们的家庭、经济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的将来是不明朗的。我们对将来是不知道是会怎样，但是每一天又好像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又逼过来。所以我们在忧虑的当中，我们在不安的当中，我们在惊惶的当中，我们都忘记了怎样去生活，怎样去盼望，怎样想象我们的将来。这个就是十字路口，我们的心思是混乱的。我们都在十字路口，应该去哪里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圣经一直以来是我们最好的指导。圣经的答案就是说，要细听智慧的说话。智慧就好像一个强壮的女人，英文叫做 Lady Wisdom。 在从箴言的8章22至31节，我们见到原来智慧在创世的时候就跟耶和华一起，当神建立天和地和海，智慧就存在。当神要造天，要规划海，要建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，智慧就在神的旁边，好像工程师那样。在道路的上面，智慧是想人知道他的，所以他没有隐藏自己。智慧是不是那些秘密的宝藏，是那些有钱人家、富有人家、有才华的人家、特别阶层的人所拥有的。智慧就在光明的日头底下，他在高处，在大门、在十字路口在呼唤。智慧是想大家听一见的，所以智慧是很明亮地去说话，让周围的人、路途当中的人去听得见。智慧是说：你们当听，因我要说尊贵的话，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，我的口要发出真理，我的嘴憎恶邪恶。这个是7月20 五日的信息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有没有印象？大家记不记得智慧的呼唤？我们都是由十字路口出发，踏上一条是去神的道路，我们是一起的，更加的去接近神。我们真的很希望听到那个比我们更强壮的智慧的声音，得到他的指引，叫我们继续知道怎样的去前进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要继续打开我们的圣经的地图。圣经是我们的地图，圣经是一幅美丽的地图，里面有精准的资料告诉我们听哪些地方是危险的，哪些地方是我们应该要去到的。我们都喜欢在地图上画出一些记忆，告诉我们自己听、这些地方应该去的，这些地方是不应该去的。透过圣经的地图，我们寻找神的指引，我们一起追寻真理，一起继续的前进。当我们打开我们圣经地图的时候，不知道有留意到一些东西，里面数字是很有趣的。不如我讲40，40是很有趣的数字。挪亚方舟在风浪当中是40昼夜，然后有彩虹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，就进入应许地。摩西在西乃山40昼夜，在那里禁食，听到神的声音。以利亚都是禁食40日，走向何烈山，听见耶和华的说话。耶稣基督在浸礼之后，被圣灵引领到旷野，在那里他要面对魔鬼的试探，在那里有40日。这些都是信心的先锋，挪亚、摩西、以利亚和耶稣基督，在他们的40天的旅程当中，他们要听见神的声音，明白到神的指引。所以同样，你和我都是要跟住这些前辈、这些先贤的脚踪，尤其是耶稣基督的脚踪，我们继续踏上旅程，祈求神在当中的指引，我们更加的亲近神。所以我们在今天，我们是留心这个的路加福音4:1-13。在第一节这么讲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，受魔鬼的试探。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日子满了，他就饿了。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回答说，经常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赐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耶稣说，经常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边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圣经啊，经常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常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 魔鬼用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。在约旦河受浸之后，在耶稣基督要开始他的圣功以先，他要起行了，他去到旷野。耶稣基督的侍奉的起始点是旷野。为什么是旷野呢？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的明细表当中的一个项目来的。理智的人不会退到旷野的，你说是不是呢？沙漠是一个艰苦危险的地方，它有干燥的风暴，极高的温度，是很不舒服，甚至是非常危险。因此这个是一个比喻，一个隐喻，你隐喻你说是不是？不是真的嘛，是不是啊？不然的话论尽了，基督教的信仰又是失败者的信仰，是弱者的信仰。没人希望生命会归佛的，人梗系喜欢六点钟啊，一齐系去酒会，鸡尾酒会，快快乐乐 ，happy 啲，系咪啊？冇人中意艰辛嘅事情，旷野嗰种嘅基督教信仰，系只会系失分，系失败，系唔能够得人嘅心，系叫人冇兴趣噶。再者，你哋细心去睇。看看圣经，原来那时候耶稣基督在沙漠的唯一的伙伴是魔鬼。耶稣基督和魔鬼在沙漠40日，你说是不是很奇怪？我们真的要为耶稣抱歉，跟他 sorry， 那么惨，那么可怜，一开始就会走到去沙漠。点解系咁嘅路途？点解系咁嘅旅程？假如系要寻找神嘅话，点解要去沙漠？换言之嘅旷野作为路途呢一站咧，系唔应该嘅，系唔应该写喺地图上边嘅。当我哋睇到呢度嘅时候，我哋都谂起出埃及记。19:1-2，我们看见一些人很痛苦的在旷野漂流。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三个月的初一，就在那一天他们来到了西奈的旷野，他们从尼非定起程来到西奈的旷野，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在这三个月之后，其实他们很肚饿的，很口渴的，很害怕的，都不知道将来是如何，都不知道那个他们说那个新地方的样貌是如何。在那个时候，其实大家说自己已经被拯救了，离开埃及了，应该是自由的，但是都是死气沉沉。当神供应玛拿的时候，大家埋怨。当他们去到一个没有水的地方，然后就得到水这类的东西的时候，在得与未得之间，哇，这里呢闹摩西，摩西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完全都不记得。在这个时候，整个世界好像停了这样，将来是完全是大家不知道的。究竟神会做什么？同样耶稣基督在旷野当中面对试探，他不知道将来是怎样。路加就讲出耶稣基督是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带领他去到旷野，是与撒旦对峙。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在圣灵的指导底下，在神的指导底下发生的。禁食40昼夜， 在试探的当中，我们看到有三部分，其中有两个部分是叫耶稣基督去怀疑他自己作为神儿子的身份。咁就其实撒旦嘅目的係想叫佢即係你离开天父囉，冇咁傻囉，离开佢啦。而每一次嘅试探，耶稣基督就会用生命嘅嚟係去抵挡撒旦嘅试探。而佢所讲嘅经文係同出埃及呢件事件係相关嘅。第一个试探，魔鬼就是质疑神的供应和关顾，撒旦就讲出就话，嗱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就意味你梗在沙漠当中不可以肚饿嘅。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有能力将那些石头变为面包，用你自己的能力去满足你基本的需要。耶稣基督知道这个挑战不是叫他坚强，而是想叫他独立，以后不需要依靠父神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回答就来自《生命记》的八章第三节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生命不是单单在于食物，生命是在于神的心意，由神的心意所定义。生命是在于神口中的每一句说话，跟随神就是生命。第二个试探就是邀请耶稣基督要去敬拜撒旦，放弃对天父的忠诚。这个梗是当然对十诫的第一个诫命的直接的挑战，所以撒旦就说，你来看这个世界的王国，这么多王国，只要你敬拜我，跪在我面前，你就拥有你所有的权力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耶稣你和我结盟，你就可以迅速得到你的权力。但耶稣去选择是父神的供应，所以耶稣基督以《生命记》六章十三节来回答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，只有一位神是值得敬拜的，敬拜和侍奉是一起的。所以真正的侍奉是和神结盟。第三次的试探是关乎安全感，耶稣就被带到去耶路撒冷的圣殿，隐隐约约在一个悬崖的上面，下低望下去大概是450英尺的及伦谷，望下去都脚震的。如果在这么高跌下来，不想死一定要有神的帮助。所以撒旦就引用强力的武器，是不是用诗篇91篇11节至12节就加强他的试探，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常记着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诗篇91篇是一个应许神保护的诗篇，听起来其实撒旦讲的说话是何等的属灵，但这句的说话却是偏偏对神一种很跋扈的考验。就意思就是人你去制造一些的事件，制造人为的事件，然后叫神去做，做完就是满足你的需要，人的需要。所以耶稣基督又再用《生命记》六章十六节进行回复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《生命记》其实有谴责以色列在玛撒在这里试探神，所以耶稣基督他不会因为自私的目的是要寻求一些的神迹 去试探神、考验神，佢唔会嘅。所以尼赛亚嘅圣功唔会系神迹嘅巡回嘅演出，唔会嘅。唔系你喺度做啲人工化嘅东西，神就俾你去舞弄。不可试探你嘅神。嗱，经文就系、是。刚才我们细微都见到是耶稣基督和撒旦的对峙。撒旦的策略是很简单，当然简单来呢就很狡猾，就是说耶稣啊，你当然要养活自己啦，不要死啊，你的老豆都比你有权威啩，有权力啩，有没有啊？不如你效忠我啦，我就比你权力，你肯定你的爸会保护你的吗？你是个仔会保护你的吗？你要独立，你要独立，这个就是灵性的背叛。通过一切耶稣基督，他很清楚表明他是忠诚的神的儿子，这个是他的身份，他表达出他真真正正是神的儿子，他决定站在神的一边，他对神忠诚，对神的话语忠诚，这种的忠诚是至高无上的。当然耶稣基督所受的试探是很独特的，是他就可以面对，但是他所面对的试探，或者这样说，撒旦对耶稣基督的试探都是多多少少呢都会用在我们人的身上，所以撒旦是会颠覆我们和神的关系，颠覆我们，叫我们不要走在和神结连结盟的道路上面。所以要回应的话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就必须要倚靠神，甚至是要和神跟着耶稣基督走上艰难的道路，和耶稣基督一样，我们都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要信任神，我们可以从三方面表达我们对神的信任。第一，这个信任就是说我们信任神的供应，我们不怕匮乏。虽然撒旦他是用很基本的需要来试探耶稣基督，是面包啊这些啫，但很多时候我们是找很多东西来试探我们自己的，我们用更加多的东西，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来去喂养自己的，这些基本这些所谓更加重要的东西，就是比如说屋当然需要啦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邊啲係呢，係我哋呢係要更加立更加愛嘅，就係嗰啲昂貴嘅衣服或者其他名貴嘅產業。呢啲呢多多時候去表達俾弟兄姊妹們知道，或者周圍人嘅知道，我哋係相當嘅成功。但弟兄姊妹們，生命唔係有物質嘅享受去界定。生命是要记住是按据神的旨意而被界定，神的话语神的引导是至重要。所以我们记得，我们不要贪爱世界上要吃那些东西，我们要吃基本的一餐，就是神的心意，神的说话。神自己的心意是会供应我们，会供养我们，所以我们面对当下，我们更加信任神的供应。你会不会呢？第二，我们要服从神的大能，我们不要抢夺神的权力。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信任是缺乏，另一种表达的方式是什么呢？我们抢权力，我们甚至抢神的权力，我们用不对的方式去抢夺权力，权力成为我们的偶像。抢夺权力的含义 可以在家裡見到啊，夫婦在工作的地方見到啦，是不是？或者有些時候在香港的很多的教會裏面都見到啦，或者不要講到這些這樣的制度啦，在人與人的關係都見到啦。其實弟兄姊妹們，權柄不是是去搶的，權柄不是威嚇人而得到的，權柄是因為人家對你的尊重而得的。而且最重要的權柄是怎樣的？最重要的權柄就是你對神忠誠，因為你對神忠誠，在神那裡得到權柄。第三，我們信任神，我們要聽從神的心意，我們不要強迫神代表我們去做事，吩咐神去做事。我們很多時候都對神沒有信任的一個的表現方式，就是逼神去幫我們做事咯。我們很多時候要做一些的試探下神，看看神究竟是不是支持我們還是反對我們，看看神是不是真的愛我們，根本神還是不愛我們。這種是一種靈性的賭博，就在高樓跳下來，就是說神啊，如果你是照顧我的神，這樣呢你就應該呢你保護我。這種試探是企圖控制神，而不是跟隨神，跟隨神的智慧，跟隨神的引領去前進。撒旦是很厲害的，很有伎倆的，他試探耶穌基督，亦試探你們，叫我們是跪拜富有權勢榮耀。但是耶穌基督面對試探的時候，他回答就是說，我對這些沒有興趣，我要在這裡侍奉神。所以同樣跟隨耶穌基督的我們，我們跟著耶穌上路，由十字路口要上路，要去曠野的時候，我們同樣對撒旦說，這些富有權勢榮耀，這些我們沒有興趣，我們要在這裡侍奉神。在第二世紀，有一少數的基督徒呢，就是離開都市市集，他們去到埃及北部的沙漠，他們被稱為是沙漠的母親和父親，他們有些是神秘主義者，有些是隱居者，他們想找到一個地方能夠有這個信仰的自由。去到沙漠，他們真的有信仰的自由，他們在那裡又找到智慧，他們將智慧的說話寫低下來。當然啦，在旷野，在沙漠，环境是很严峻的，但最后呢，他们又成为了生命的师傅。因为当你住在一个是不可以居住的地方的时候，要忍受这么极端的热和寒冷，水源不足，又没有朋友，生命就会回到最基本最主要的事情上面。要生还的话，就必须要聚焦在那些是最重要的事情上面。当然这样是不容易的，但是这个是会带来生命的改变。在沙漠当中，原来在文明社会那些重要的东西，在沙漠当中是不重要的。在旷野当中，啲人唔会话你英唔英俊，你系咪美丽，你屋企你嘅家族系咪著名，你个袋有几多嘅钱，你有几多嘅股票基金，你有几多嘅屋，呢啲都系唔重要嘅。人家亦唔会分你，你系咪罪人，你系咪圣人。喺旷野里面，权势、金钱、名声、社会地位，都显得不是重要的。在那个时候，神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人在那里可以经历到神，真真正正的经历到神。 旷野叫呢啲早期嘅基督徒得到灵性嘅成长，佢哋喺旷野要决定有边啲事情要关注，边啲事情唔好关注。T.S. Eliot 写咗一首诗，其实呢首诗系一个祈祷。喺第一节嘅结束咁讲，佢话教导我们要关心和不关心。教导我哋 to care and not to care。 嗱，呢啲就系沙漠嘅老师，旷野嘅老师教导嘅颂歌，英文叫 mantra。 意思就系话，啲神像教导就系话，我哋咧要成日背诵呢啲颂歌，就系话咧，我哋要忽略魔鬼嘅试探，我哋教导我哋要跟随耶稣基督。教导我们要停止爱那些错的事情，教导我们要拥抱重要的事情。如果在旷野当中，我们常常去重复这些的颂歌，同样当我们在这个旷野当中，我们重复这些颂歌，我们知道哪些是要关心，哪些是不需要关心。很奇妙的，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。所以，亲爱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其实你想想，你知道的，一些的时候你和我都喜欢做一些错的事情，那些叫我们去陶醉沉溺的东西，那些叫我们分心的东西，我们的恶行是塑造着我们，他们会进入我们生命的里面荼毒我们，他会荼毒我们彼此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假如我们要跟从神继续的上路，诶，麻烦大家在地图那里画低旷野是开始的地方，我们在旷野当中，尤其是在这个时势，这个这么艰难的时势，我们一起去安静，将那些不健康的、不干净的关注剥走了。除了教导我们要去关心和不关心这个的一个旷野的实践，我想跟你们分享三个字，都是在旷野当中那种的心情，以此作为今天我们的分享的宣讲的结束的祷告。这三个字在这个月常常在我脑海中出现，所以在我祈祷当中常常是出现，所以我想我要同圣针家弟兄姊妹们分享。这三个字是放慢、坚定、围绕 slow, steady, surrender。 围绕即是被围绕，在旷野当中我们是要面对试探，很多的试探，我们就一起继续学习在旷野当中静下来，去放慢，去坚定，去被围绕。所以我们的祈祷就是说，神啊，减慢我们的判断，叫我们放慢去回应我们所看见的东西，叫我们放慢去回应我们所听见和所感受的东西，叫我们不要胡乱地去回应，叫我们能够按住你的心意去行动。神啊，求你叫我坚定，就是 steady。 神啊，求你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坚定 steady， 叫我们在天国的工作当中去坚定 steady，叫我们在敬拜的当中去坚定。神啊，叫我们被你的智慧所围绕 surrendered， 叫我们看见四周好像云彩的见证人在这里为我们继续打气，叫我们继续为自由和正义去继续努力，叫我们相信我们会被你的权能和恩典是所围绕住， 以致我们在困倦当中仍然能够昂首前进，叫我们成为爱、公义、和平的使者。主啊，叫我们在旷野当中放慢、坚定、被围绕。阿门。